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接着我们的次序来讲提摩太前书。今天是到了第五章啊，一到二节。前边四章的内容呢，简单的来复述一下，就是这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卷书信。主要的内容呢，是在教导他怎么做一位牧者，是吧？就像一个老兵带着一个新兵，现在在战场上熟悉战场，熟悉你的武器装备，并且传授他许多的经验啊、技能。就是说，这位老使徒、老牧者告诉你一个年轻人怎么去做牧者，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建造别人。很多的要点哈，我相信大家还有一些记忆的话，就是有一些很醒目的话语啊、比方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是吧？都能记住这句话啊，因为保罗的这个身份是够的，但是你提摩太毕竟你是晚一辈的哈、啊，是小辈，那跟这个保罗一起出生共死的那些大叔哈、啊，那些大伯们，人家现在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哎，发现比我年轻20岁30岁的这小年轻人在这执掌这个教会的牧养职责的时候，心里难免哈、啊，人之常情，有一些自然而然的可能会皱着眉头，可能会觉得你不靠谱，这些东西。那么你怎么样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的对待这种长辈，这是个问题，是不是？哎，又有提到说，哎，你不要听那些什么老妇荒谬的话，还记得吗？就是那些老太太会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最近这疫情期间，我相信大家也听到了很多就是所谓的老妇荒谬的话，对不对？针对着各样的事情，有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谣言，我们大家就是越来越在这种逼仄的环境当中，很难沉得下心来，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事情看看有没有反转，是吧？或者说稍微花那么几分钟的功夫，上靠谱的网站搜一下一些东西，我们看到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有一个权威的东西，还是说那是肉眼可见的谣言呢？你像没头没尾的一些东西，在今天的网上传播的太厉害了哈，啊，夸一个截图，白底黑字，就只说事儿，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没有原因，没有这个背景，也没有这个出处，是吧？然后我们一看觉得对，夸就转了，过后你会才想起来这玩意儿不对呀、啊。所以这类的东西都是叫做老妇荒谬的话，它未必非得是老太太说的。所谓的老妇荒谬的话，上次我记得还跟大家讲了，指的是希腊年间说的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吧？没有受过教育，喜欢阴谋论的，喜欢鬼故事的，喜欢道听途说就来转述的这种话语，是不是？所以这一类的话语，如果就是有这样的老太太在你的教会，你又该怎么去牧养呢？再加上你提摩太的一个最主要的职责，是不是牧养教会传福音呢？是吧？那么提到的我们说最主要两点吧，一个要去正面的教导那些近前的道理，是吧？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又要你抵挡那鬼魔的道理，是不是？要驳斥那假的，要树立那真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比较受教的啊，比较愿意来听讲道听讲话的，古今中外都一样，年轻人比老年人多，然后 女子比男子多。今天的教会也一样，你开一个讲座，你随便看，网上你一开这个账号，大家一进来，你就随便看看这个用户的列表，你就知道，对吧？一定是年轻人比年老的多，然后是这种姊妹比弟兄要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涉及到，哎，怎么跟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讲话啊？因为他没有守住敬虔道理，因为他总爱传鬼魔道理，你就臭骂他一顿吗？或者说你跟这个姐妹发现她好难过好忧心，你作为一个男性的牧者，你该跟她总是要深入的单独辅导吗？其实这些都是在牧养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场景，是不是？那么作为保罗的这些教导，实际上虽然说是讲给提摩太说的，但是我们也多次的强调，其实也是讲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听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群体中，你在带家庭敬拜的时候，你就是牧者，是不是？那么你在跟你的邻居相处在沟通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使徒，也是一个宣教士啊。虽然这里好像比较针对的是男性， 但是女性也一样。如果说男性的牧者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要清清节节，反过来是不是也一样呀？姊妹去辅导弟兄的时候，是不是也如同要劝他如同兄弟要清清节节一样的，对吧？这是对等的。所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哎，你的教会就是有很多人老气横秋，专门瞧不上你，你跟年轻人嘴上没玩，办事不牢，你凭什么呀？保罗我认识，亚波罗我认识，你提摩太算个老几啊，对吧？哎，你很受伤的，是不是？或者是那些无论你讲的是什么，这些老妇荒谬的话呱呱一顿转，前功尽弃，是吧？弄得你很丧气，你该怎么办？你该把他叫过来臭骂一顿，然后呢跟他顶着干，说你不要叫我小看你年轻，我告诉你，你个老头子，我也有老的一天，你也有年轻的时候啊，就这么吵了起来。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不可严责老年人，是吧？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弟兄，劝老年妇女如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姐妹。他连续用了四个劝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两节经文啊，当然也包括圣经几乎每一处都是啊，是在跟说话有关系，是吗？说话这件事很重要。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段子嘛，就说有一个人特别不会唠嗑，有一次请客嘛，说时间到了，请的那些客人一大半还没来，他就很着急，哎呀，就看着这个已经来的客人，想想这些大半没来的客人，就说这怎么搞的，这该来的不来。哎，人家一些敏感的客人听了，啥意思啊？该来的没来，我们不该来呗，就走了一些人。主人一看更着急了，哎，这不该走的怎么走了呢？那剩下几个，好，他不该走的走了，我们该走呗。完了又走了几个，哎，结果最后就剩下一个跟主人很亲近的朋友，就看这个嘴怎么这个样子，说你以后你想说话前你多想想，你怎么得罪人得罪完了吗？是吧？你说出去不容易人劝回来了。那主人说很冤枉，说我说的不是他们，我又不是说他们。好了，这兄弟也走了，也气着了，是吧？所以你看啊，就是说话还是挺重要的。你心再好，你说你预备那么多宴席请人来吃挺好的，但是你这一张嘴得罪完了。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是修辞吗？是人际沟通说话的技巧吗？是，但也不完全是。是也不完全是啊。我们先看好像是表面的层面。保罗先连续用了四个劝，不断重复，就是告诉你提摩太，作为牧者，你跟弟兄姊妹沟通，你是要劝的，不是要骂的，不是要命令的，不是要喊的，对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你是要劝的，劝哈，在这个希腊的文，希腊文的这个词翻译成咱们和合本里边有翻译成劝就最多，其他的翻译也有叫求，有安慰，有劝勉，有央求，有请，有劝慰，有劝化，劝戒，有恳求。哎，你把这些意思综合起来想，这就是劝的意思，是吧？好言相劝，良言相劝，是不是？这是他想提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是劝呢？有人倚老卖老看不起你，有人专说荒谬的话来混淆视听啊，有人这个距离感总是守不好，或者是过于的疏远，完全独立我行我素，有人过于的亲近干扰了你正常生活，那么你都该怎么面对他们呢？啊，年轻人不好好学习，持守不住敬虔的奥秘，像那个下文下一次会讲，有年轻的妇女无所事事，也不嫁人，也不怎么张罗罗罗，每天不干正事，专门管闲事，拉一家闲游，是不是？你的教会就面临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呢？啊，都是一个字，要劝。所以如何去劝呢？哈，如何去劝？每个人都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到弟兄姊妹，无论年纪比你大，还是跟你差不多，还是比你小，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相信你都去劝过他，是吧？尤其是在你刚信主的头几年。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信主时间长了，一般来说你不太敢讲话了，你看到他不对你也不太敢讲话了。为什么呢？你受过伤，是不是？你被怼过，再怕 再说的话又被怼回来，我还不如沉默是金吧，就会这样想，是不是？不敢劝了。开始的时候还去敢劝，到后来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是为什么不敢劝了？中国人爱说的就是，你这人说话的这么爱得罪人，是不是？得罪人。可是基督徒说话其实是为了得着罪人，对吧？是为了去劝他，得回他，挽回他，为了得罪人。即便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点得罪人的这种情况，其实你还是要去说的。就怕的是到了一个阶段，哎，这个弟兄这个姊妹陷入了那不可挽回的错误甚至是罪当中，然后他很难过的去说，你们当时如果及时警告我的话，我是不会落入这个境地的。当你听到这种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特别的难受？你当时得罪了他，你说话让他不太好听，但他听了你的劝，他警醒自己没有去往前再走一步，那么他会谢谢你。可是如果你太过于怕自己被伤害，那我少说两句吧，我可不说你了。直到他轻则是跌倒了出丑了，亮出洋相了，重则他犯罪了啊，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口，那个时候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的心才是这里的问题关键，不是一个说话技巧。我们的心就是你到底是为了得罪人还是为了得罪人，这个不一样。我们的心常常在责备人的时候是在泄愤，是在发泄你的怒气。当你在怒气当中说出一些话的时候，对方一定产生的是害怕，产生的是痛苦，产生的是怨恨，他立刻会启动的是一种防守的机制，他不会听你讲话的道理在哪里，他只会想的是怎么自我保护不再被伤害，或者怎么反唇相讥也出一口我心中的恶气，是吧？所以当你怀着一个怒气去讲的时候，那通常也不叫劝了。你劝人的时候哪有说愤怒的劝人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那么就有一位宣教士叫奥桑，他呢在一个学院当院长的时候，他其实素以严厉著称，严格但是不苛刻，他常常责备学生。实际上责备是另一种的劝，对吧？他常常的责备和劝他的学生，但是他就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他每次跟这些学生讲话劝他的时候，他都是要伸出手臂搂着他们来跟他讲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当你搂着他的时候，当然这是女子学院嘛，都是女学生，他也是个女宣教士嘛，是吧？搂着这些学生的时候，他第一感受到的是无论如何他是爱我的，对不对？他是接纳我的，这个动作有很多的含义，他爱我，他接纳我，然后他现在严厉的，但是呢也不是泄私愤的，不是发怒的对我讲一些话，我是愿意认真的听的，对吗？这样的效果就会好很多啊。所以我们的目的劝别人或者是责备别人是为了得着他，不是为了伤害他。如果你现在思来想去你的话只会伤害他，那的确暂时先别说，但是他错误不能这么持续下去啊，你还得找到那个温和的温暖的有爱的有接纳的方式去劝他。而且这四种人你还得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他们不一样，老年人和年轻人他不一样，对吧？对待老年的弟兄要像父亲，对待老年的妇女要像母亲。老人和青年他就是肯定不一样的，人的年龄段啊。我以前听过一首歌，反正这歌一说就是暴露年龄的歌哈，好几十年前了，20年前不30年前了，有一个歌叫《我想去桂林》，不知道你们谁听过？我想去桂林，什么？我有时间的时候我没有钱，是吧？然后呢，我想去桂林，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又没时间。就是他说他想旅游，他想旅游，给他没有有大把的时间。现在是年轻人，可能就是个大学生那个状态，是吧？有大把的时间，可没有钱，去不了。 旅游嘛，都想旅游。过去这三年疫情期间，2019年大家还说这什么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20年就变成了中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21年就变成了说我们吉林省这么大，我想去省里边看看，省内的景点。到了今年，现在可好，小区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是吧？人都有个想旅游的心，可是年轻人有时间的时候他没有钱。后来他说，等我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你想，这个人是到了中年了，是吧？是不是中年人比较有钱了，是吧？但他又没时间了，每天工作缠身。有没有人既有时间又有钱？老人嘛，退休老人嘛。但是往往到了退休老人那个阶段，腿脚不好了，也许还去不了桂林了，还走不动了呢，谁知道呢？对不对？人生的悲哀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精力旺盛的话，非常充沛的时候，你没有资源，你也没有足够的经验。等到你经验很成熟，哎呀，这个思维的很完整的时候，你的气力衰微了，是吧？所以一般来说，为什么中年人最重要呢？因为中年人是可以把这种活力和经验相对来说结合的比较好。任何一个教会，中年人都该是中流砥柱。提摩太就是这种中年人，实际上是吧？因此他该承担起许多的事情。所以古希腊人应该是修昔底德还是谁说的？他说：“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这世界该多好！”但另一方面，如果老人还有力量，你年轻人还有上升空间了吗？对吧？如果年轻人就又有力量，他又有智慧，那的确老人全提前45岁退休的好了嘛，对吧？所以人类是一个这样的循环过程，你就知道老人和青年不同，他所知道的跟你知道的不一样。你也会变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突然发现你也跟不上年轻人的思路了，是不是？因此你怎么去劝他？你的父亲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你的母亲就听不懂你说的那些个网络的那些信息，那么你只是就置之不理吗？你不还得是去劝他吗？去沟通吗？如同父母那样的去沟通吗？对吧？所以即便他总是轻视你，即便他总是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荒谬的话，那么你也不可严责他们，因为你得知道你也会有老的那一天，而且你跟他信息不对等，他现在没有掌握你掌握的东西，而你看问题也通常来说，如果假设我们是年轻人，通常来说你就比较极端，毫无疑问，对吧？张嘴就来，很难做到正反两方面全方位的看问题，老人这方面比较擅长，因此你讲话总是会气冲冲的，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严责老年人。对待老年人到底该去怎么去做呢？我记得这就是中学课文里的，然后问了好几个人，好像我们上的不是一个年代的中学，是吧？就是有一个《战国策》里边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真事嘛，就是赵国小的这个国王刚刚上任，母亲垂帘听政嘛，赵太后她刚刚执政，这个时候秦国正在加紧的进攻他们赵国，然后他就去齐国求救，来快来帮我们。结果齐国说可以，但是你必须把你的小儿子叫长安君送到我们齐国来当人质，我才能出兵。你知道在古代这是个外交惯例，是不是？要不我凭什么信你啊？我出兵去帮你。但是赵太后最宠爱这个小儿子长安君，就不答应。大臣们都劝他，为了国家，你不要一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了，让这个长安君去吧，当人质，然后人家出兵救我们。他就说，谁再敢劝我这件事儿，我到他的脸上吐唾沫，啐他，吓得没有人敢说话了。哎，这时候就有一个大臣叫做触龙，他要去见太后。太后一听说，哎呀，还真有不怕事的哈，你还敢上来去说，就坐在那儿气势汹汹的等着他过来，是吧？结果这个触龙先是缓慢的小步快跑的到了他面前，先去道歉，说太后啊，臣也老了，我这个腿脚有毛病，你看我连快跑都不能，就能那么慢慢的跑了，我也很久没来看您了，又担心您的这个贵体有什么不舒适，虽然我腿脚不好，我还是来看看您。这个太后说，你不是还能走吗？我现在就出入全得靠车了，那腿脚比你更不好，是吧？然后这触龙就说， 那您每天这个饮食有没有减少啊？吃饭正常吗？这太后说，就吃点稀粥吧，就喝点粥。然后这个屠龙说，我现在也特别不想吃东西，但是自己也勉强的每天走上个三四里地，这样就能稍微增加点食欲，身体也比较舒适。这个太后说，哎，这个我做不到了。哎，你会发现没有，正史当中就记载了这种事，家长里短是吧？但是说到这儿，这个太后的神色怒气就消减了很多。然后这个触龙大臣就接着又跟他说，说我有一个小儿子叫舒淇，才15岁，我现在呢也挺疼爱他的，所以我希望向您推荐他来咱们宫中当那个卫士，就是有没有这个缺能够补上。这太后说，啊，这太后就说，啊，是吗？这孩子多大了？他说15了，虽然还小，但是我趁着自己没死，想托付给您，啊。然后这个太后就说，哎，你们这些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初龙说，对，其实比妇女还厉害。这太后就笑了，说你们没有妇女疼儿子厉害。然后这个初龙就说，你看嘛，我们疼爱父母、疼爱子女，都是为他们做长远考虑的。你想一想啊，您送您的女儿出嫁的时候，虽然也是很难分难舍，也流着眼泪，可是您还是劝她去嫁到的那个地方好好生活，不要被人赶回来。你是为她的长远考虑的，是吧？所以我们是为了儿女的长远考虑，不是顾她眼前的一点的这个事情。啊，太后一想说，那倒也是。所以这个触龙紧接着说，所以我觉得您疼爱您的女儿比疼爱长安君还厉害。这太后说，怎么这样讲呢？然后他再接下来讲这个国家大事，说你要为了你这个儿子长远考虑，让他去当人质，他就是为国等于出力了，将来也会增加他的名望，是吧？他也在这个国内政治界各方面他的晋升都会比较有利，而不是你现在把他扣住，他不肯为国出力，你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儿子都不利，他根本不跟你说国家大事。你就看到了吗？这个就叫劝啊。这个老太太作为一个太后，她执掌国家大权，看起来很没有政治智慧，但是你该怎么办？她说的这荒谬的话，谁敢劝我去让儿子当人质，我就当面啐他。那你该怎么劝他？你发现劝他如母亲，虽然这个大臣跟他年纪差不多大，但是呢先上来推心置腹，你知道尤其是姊妹老年的妇女，她先关注的比较是自己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他向来先问您腿脚怎么样呀，胃口怎么样呀，说起来慢慢的就落到了家庭，是不是？然后呢就用他能理解的方式，你不为了儿子好吗？我告诉你，真正为儿子好的方式是什么？你不要扯那些他听不懂的什么国际局势，什么利害政治关系，你这不是在秀优越感吗？我懂政治学，你不懂，我现在给你上政治课，是吧？如何如何，为了这个什么，为了合纵连横，我们就应该这样的去团结齐国，打仗秦国。你说了很多只会惹动人家怒气，不用扯那个，你现在要的就是这件事解决。你就跟他说，为了长安君的前途考虑，你都该把他送过去，这他听不懂，对吧？这就叫做劝。所以这是对老年人就是这样说话。如果对同辈人呢，你像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你跟弟兄之间讲话最重要的是两点，一个是不是光你讲，他是你的弟兄，他不是你晚辈，对吧？他也得讲话，你也要讲话，大家都要讲话，而且你要慷慨地跟他共享你的东西，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他会跟你推心置腹啊。然后跟异性的关系呢，如同这里所讲的，最关键的就是纯洁。纯洁，一个真正的圣徒和真正的骑士和真正的侠客都是一样的，他去拯救那位少女，拯救那位妇女，他不是带着邪情私欲去的，对吧？他就是为着一些正义，为着一些真道这些事情，所以劝他是清清节节的。因此这几个要点说起来好像你感觉是技巧，就是怎么跟人沟通的时候，哎，把握这几个要点，跟老年人呢推心置腹，从他的角度出发，跟年轻的弟兄呢让他有讲话的自由，并且大家凡物共享，跟年轻的妇女呢清清节节， 让人无可挑剔。难道事情到这儿就完事儿了吗？这只是一个修辞课吗？只是让我们说，哎，说话的时候别管你心里咋想，嘴上都这么唠嗑就解决了吗？事情当然不是如此。这儿我们还得想到一点，你会发现这里说了怎么跟老年人说话，怎么跟同辈人说话。保罗为什么没有跟他讲怎么跟晚辈说话呢？我们应该怎么跟晚辈跟小辈说话呢？对吧？其实简单的说不需要这么复杂了，你跟年轻人晚辈说话基本上直说就好。但是还要注意一点，保罗是不是也在以弗所说六章四节说过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直说也不是骂他，也不是惹他生气，直说就是不必这么的婉转到这个程度，你就有话直说，温和的但是清晰的告诉他，但是不惹他气，不是反着说话，对吧？哎，你可以去把窗户关上嘛，而不是冻不死个你啊，你看不见窗户开着呀、啊，这就是要惹气嘛，对吧？正常说话，正面说话和清楚的说，你可以做这个吗？而不是你为什么不做这个，对吧？这些都是这样说话，有话直说，直说的意思不是反着说，反着说就是为什么不嘛，对不对？或者说你带着一种喝骂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总之，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被神改变之后，他应该呈现的一个状态，就是叫做好言相劝，跟人讲话总是好言相劝。你既然涉及到劝，对方一定是有些问题在的，对吧？如果人家没有问题，表现得很好，你应该是一种夸奖和赞美嘛，对吗？他明显是有问题了，所以你现在才说到劝这个事儿。可是现在说的好言相劝，要我说这是表面呈现出来的，是开出来的花结出来的果，然而真正底下的根是什么呢？我还要再加上一个，也许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是心怀善意然后再好言相劝。你这样的去劝人和说话是从一种善意出发的，而不是恶意。好，什么叫做善意呢？首先善意好话它就不是恶意，不是恶言，对吧？我们先说什么叫恶言恶语。我敢说啊，这个世界上今天的互联网上可能这种语言暴力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简体中文领域，没有之一啊。这里边充斥着太多太多的语言暴力，咱们这个国家的语言暴力是5000年是3000年是500年咱们不知道，但是要说的是无论那个历史多悠久，但是这60-70年70-80年以来愈演愈烈了。基本上有三个阶段是让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厉害，就是当年什么土改还有文革还有89的事件。在这个事件的不断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人们听到的广播看到的报纸后来有电视充斥着这一类的话，叫做斗争，说打倒谁消灭谁灭绝谁，把他打倒永远不得翻身，我还得踏上一只脚，对吧？都是充满着一种非常狠的一种说话方式，或者某某某他不怀好意别有用心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这种话是吧？大字报一贴，某某某你居心何在，某某某你老实交代，是吧？我们要火烧谁谁谁，要炮轰谁谁谁，打倒谁谁谁，后来干脆油炸谁谁谁，砸烂他的狗头，这种话都会这样的说出来。这是一种标准的叫流氓文化，痞子文化，上等人这种话 说不出来，对不对？这都是一种流氓的语言，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领域中，教导百姓这么跟着唠嗑啊。也有一些文绉绉的说话方式，当年反右的时候，右派都是知识分子嘛，右派小丑们太自不量力了，我们要斩断他们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揭露这记者队伍中的败类，我们要来深入揭皮这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玲，说这某某某是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谁敢反对我们，我们就砸烂他的脊梁骨， 包括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说中国有七亿人不斗行吗？在这种思维模式当中，人和人之间怀着的那就不叫善意，那就是一种暴力，呈现出来的语言就是一种暴力的语言，对吧？如果说这个对我们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记忆都很遥远了，是都是从历史书上只言片语的看到这些什么反右文革，那么咱们就说我们还有时代记忆的东西，计划生育，不知道你还记得吗？是吧？这事儿是废了，但是这90后最悲催的一代，就是从199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的人，没有兄弟姐妹，对吧？寄生的一代，这一代人应该都在各种场合见过那个寄生标语吧，那是该引不引株连六亲，什么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你现在觉得这个标语是觉得搞笑的，对吧？我们觉得太可笑了，太荒谬了，荒谬到成了笑话了。可是如果你就住在那个村里呢，你觉得这个是让你觉得可笑而已吗？你是不是不寒而栗啊？当年说该扎不扎房倒无塌，该留不留八房牵牛，那假如现在说该测不测，让你全家什么去扫公厕，你怕不怕？因为跟你没关系，因为这计划生育事儿过去了。但是如果发生在你身边呢，对吧？该减不减，如果你就怎么是不是给你脸不要脸？哎，如果这样的说你呢，你就知道什么叫语言暴力，对吧？这种语言那种杀伤力，那种破坏力，就像那种毒一样，可怕在于让你受了伤害之后，等你中了毒，你的这个口和舌也就会这么说话，也只会这么说话。这是一种简中的暴力。尤其网络这一块，网络这件事呢，无限放大了这个人心中的恶念，而且它跟这种什么实名制还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实名制大数据它又不是你普通网友能见到的，是人家后台掌握的。尤其是这种的痞子，这种流氓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拿到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高度的时候，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乱讲话了。比如之前乌克兰打仗的时候，刚刚爆发的时候，哎，中文的网络上出现了大批的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可怜了这些，可惜了这些乌克兰美女了，我们还结不了婚呢，他们怎么怎么地的。也许有人觉得，哎呀，开个玩笑而已。上周还是是不是上周啊？那个航班失事，飞机失事，对吧？同样又传出这种说话方式，哎呀，可惜这些空姐了。你能想象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是中国的年轻人就这么唠嗑的，对吧？在贴吧，在 B 站，在各种的他们聚集的那些地方，就是这么说话的。所以你如果，我就是在想，你这种唠嗑的方式攻击国外的，攻击谁的，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或者勇气，你用人家的语言，比如你用英文在人家的下边去说话呢？或者在线下见面的时候，你当人的面你会不会这样说话呢？我很怀疑他还敢不敢这样说。那为什么在网络上这就会把人的恶无限的放大成这个程度呢？所以恶言恶语我们领教的很多，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啥叫恶言恶语，因为咱们就活在这种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对这个最熟悉，是第一，是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你知道吗？语言暴力我们最熟悉。然而你信主就不可以这样了。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多次这样讲过啊，在诗篇的34篇11到14节就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什么叫敬畏耶和华的道？就是你在世界上生活的方式，一个圣徒生活的方式啊。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看到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那些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叫做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到了新约，彼得前书3章8到12节也是这样的说的啊， 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看到没有，彼得这里也引用的是诗篇的34篇，是不是11到14节，贯穿圣经的始终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不用讲别的，就通过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就知道你是不是真信徒，就很简单。那敬畏耶和华的道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所以他才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就这种乱讲话的人主向他变脸，那些真正靠着神怀着善意好好说话的人主听他们的祈祷。一张嘴怎么可能既是在向上帝发出那祷告，又是在恶语相加于别人呢？一个泉眼怎么能涌出两样的水来呢？对不对？这是不合理的，这是矛盾的，所以这叫做恶语恶言。然而更重要的还有一个词叫恶意，因为心里有恶意才会说出恶语来。什么叫恶意呢？我首先要说，今天这个网络真的太污秽了，恶意这个词儿，其实我都觉得已经被恶意的给篡改和滥用了。比如说有家外省来援建我们在这儿修方舱医院的那个民工，后来医院就突然不修了，不修了就让人家工钱也不给结，就让人家自己在那儿去隔离，又不给钱，然后呢这些人就去讨薪嘛，要自己的工价呀，罪人这个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呀。结果这说法就是这些民工恶意讨薪，不顾大局恶意讨薪，这就我说的恶意这个词是不是被恶意的滥用了？恶意它能是这样用的吗？哈！而且在年前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很多这个过年回家的人，大学生，各个村里大喇叭标语都贴着不准回家，是吧？有那个一定要回家看望父母的，这叫做恶意返乡。这就是我说这个词被我们这里已经完全颠倒黑白和污染了。哎，在之前还有一个事儿，是苏州吧，是哪儿？日本那个佳能，就是那个数码相机的那个公司，是吧？佳能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关闭解散。但是呢，按照人家企业的规定，也符合中国的劳动法、劳动保障制度，人家给这些员工给予了按照工龄、职位、贡献以及综合考虑的数额不等的遣散费啊，有一些的工人得到了150万的遣散费啊。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工人，你觉得好是不是挺好的呀？咱们买断工龄可给不了这么多吧。结果呢引起了中国的这些网络上的轩然大波，又发明了一个词，说佳能在搞恶意补偿，意思是你抬高了这个行情，你让我们这些个克扣工人的这些企业没法过了，凭什么你给这个才上了15年班给150万呢？我们就是给5000块钱打发了，怎么让我150万？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就能想象到这个恶意会改变成这个状态，这叫恶意。也包括现在这场战争也是如此的，俄罗斯是被迫入侵的，乌克兰在恶意抵抗，但责任全在美方，你看就是这么唠嗑。现在这个是假的，恶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的恶意就是字面意思，心怀恶意。恶意的意思实际上说的就是你希望看人笑话，你希望叫人出丑，叫人窘迫，叫人受伤害，这叫恶意，对吧？怀着这种的恶意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长骂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没出息，你看看别人家谁谁的孩子怎么考得比你好呢，这一种恶意。你的意思就是想要让这个孩子说他应该生在那家，第二个意思就是啊，我爸不爱我，爱的是我的成绩，对吧？等等，这就叫恶意。你说我的用心是好的，你用心一点也不好，你明明怀的就是恶意，这就是恶意。因为你让他下不来台，你惹他的气，你希望他出丑，对吧？你希望他窘迫，你让他受伤害，这就叫恶意。还有一些明明是好话也能说烂的， 哎，丈夫很晚回家，这老婆就说，你怎么又回来那么晚？看来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你就关心你自己，那么自私。关键你也没看你没往家拿钱呢，钱没挣回来呀。你这是关心你的丈夫吗？你说的一点也不关心我，那你明明关心的不就是你自己吗？对吧？这类的话都可以叫做恶意。我们的人的心中都有恶意的。你说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是一时气愤，我心里并不愿意他出丑受伤害。可是不是这样。咱们中国人都有一句俗话，说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想是不是这样？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一看那边一个房子塌了，哇，塌了，着火了，赶快去围观。看了半天，那我家房子在那哭了，对吧？那不是他家房子的时候，那怎么才烧了这么一点？这光冒烟，火呢？为什么不起火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还以为就是中国人这样的。哎，路易斯也举过这例子，他说，如果你在报纸上看一新闻，说哪儿地震了，一下子这房倒屋塌，压死800个人，你当时觉得哇很惨，结果后来新闻一出来辟谣说，哎，统计有点问题，其实压死了100。问你现在心情是什么？你心里会觉得啊，才100呀，为什么不是800、1000？你扪心自问有没有这个心理，对吧？这就是人心中那个隐秘的那个心态。当人死少了，你都觉得有点失望。之前乌克兰，我记得一开始因为信息很不对称嘛，说有一个蛇岛勇士，还记得吗？进攻有13个人守那个蛇岛，最后呢就怒斥敌方，然后就全都壮烈殉国，是吧？哎，我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很悲壮。后来其实这几个人其实没有死，是被俄国给抓了，抓了俘虏了。这些俘虏前几天送回来了，乌克兰给了官方的奖章和嘉奖。好，事情是这么结局，人没死啊，只是当了俘虏。你现在心里是觉得失望啊，还是觉得哎呀感谢主，人没死，命回来了，这是好事。但我跟你讲，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的，他会觉得为什么不干脆死了，这个事搞得悲壮一些，壮烈一些，你知道吗？人心中的恶意会这么的厉害啊。所以路易斯也说嘛，就是报纸上说德国纳粹怎么杀人怎么可怕，结果后来一个报道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虽然不是说给他洗地，但是当你听到说原来敌人不是那么可怕的时候，你很愤怒，你认为他就应该越烂越好，这样才显得我对他的攻击是越光明正大，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不希望事情真的变得好的。可是你要注意，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变成魔鬼的。一开始你把黑的当黑的，白的当白的，可是后来你就会觉得越残忍越好，这个罪恨越大越好。明明是白色的，你看起来都变灰色了，明明就有点灰色的，在你眼中全成了黑色了，再到最后你就希望这世界上全是黑色，没有白色。这东西就叫苦毒，恶意在心里就这么产生了，就是叫苦毒。你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恨了，恨就是恶意，恶意它就是恨，恨就是不希望你好，希望你坏，希望你出洋相，希望你出丑，希望你受伤害，希望你死，这就叫恨，对吧？所以圣经上说不可恨人，要爱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话特别的虚无缥缈，怎么可能对待那么犯了那么多大罪的这么可恶的这些罪人，你光是还怀着善意不恶意不恨他，怎么可能？但是圣经说的爱，彼此相爱，说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是吧？这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你对他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他多糟糕多污秽多不成器，你仍然爱他，希望他变得更好，这个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做的再差再差，你也总是想尽力的做点什么，让自己至少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对吧？怀着一种善意和盼望，努力的做点这个做点那个，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一点。你对待自己的这个模式，耶稣说就这么去对别人的，就叫爱嘛。没有让你喜欢他，有时候你自己做事做起来，你根本也不喜欢自己，你都恨恶自己，是吧？你再恨恶自己，绝大多数人也不会说一刀把自己砍了，对不对？你还是希望你自己好，你还是希望你自己多少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一些。所以 希望谁好，这就叫善意；希望谁坏，这叫恶意。你爱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好，你恨一个人就是希望他越来越坏。啊，所以说爱仇敌不是让你去喜欢一个毫不可爱的人，让你去不是喜欢，是爱，因为你自己也不可爱，你也不喜欢你自己，但你也爱你自己。你每天也正常吃饭，努力的睡觉，有了病就吃药，锻炼身体，你不是希望你自己好吗？这就是一种善意，这个善意要对别人去啊。所以善意就是希望别人好，而且在他现在显然还不好的时候，你更愿意因着善意而去遮盖对方，这才叫善意。经上讲着说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看到没有，身上的肢体那些不体面的地方越发用俊美的装饰去遮盖它，这就叫做彼此的相爱了啊！圣经中其实充满了这种的遮盖。我们大家应该熟悉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亚波罗，很会讲道是吧，然后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大有能力，但是下边坐着听讲的百基拉、亚居拉听到他对于真理的掌握还有一些缺陷，不是很完全，所以他们就私下把他请到家里来，再跟他讲那全备的真理，劝他也帮他。亚波罗既然看到人家是很尊重自己，就也虚心受教，后来就更加大大被主所用，是不是？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良言善劝呢？对不对？是一种遮盖的方式，而不是错误的两种。一种站起来说，哎呀，你还传福音的，你看你说那个对吗？明明这个教义有四个要点，你就说了三个，你从哪儿学的福音呢？你神学院老师是谁呀？你怎么还能讲道呢？就你这个德行。这是一种方式。也有的人还挺有涵养的，当面他不说，他也不私下跟你沟通，他到网上发朋友圈，他发个帖子，他在群里说成某某某，还号称牧师呢，你说他哪句话了是吧？这么浅显的真理他都不懂，太可笑了。哎呀，中国有这样的，中国教会没希望了，太悲哀了，一副悲天悯人的状态，对不对？这都叫恶意。你明明知道他说错了，你让他这个笑话继续下去，让他的错误继续的坚持下去，他不知道。你如果真的像圣徒百吉拉亚居拉一样，你为了天国的好处，你为了神的荣耀，你为了得着这个弟兄，为了这个弟兄更加的能被神使用，为了他越来越好，你是不是应该把他私下里来劝他，对吧？这是一种遮盖，这是一种劝，这就是一种爱。我们现在很缺这个东西，是吧？你看到别人说错一个话，我们发朋友圈骂他讽刺他，很少说私下跟他沟通，单独的告诉他这个可能不是很合宜，劝他去改，对吧？没有一个遮盖的心。而圣经从始至终充满着这种遮盖。挪亚喝醉酒赤身裸体，的确是一个很不堪很应该责备的问题，那是个老人，是你的父亲，结果这个寒你应该是第一个见到的，你第一个见到这个状况，你应该做的事情是遮盖，对吧？他没有，他反倒出去可能是大肆宣扬了，或者至少告诉别人，结果是他的哥哥弟弟闪和雅弗才倒退着身子进去拿衣服给父亲盖上，这就叫遮盖。他不能让这个出丑的事情继续的扩大蔓延持续下去，是不是？这种遮盖是你当做的事情，这就叫爱，对吧？包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拿羊皮给他们做衣服，也就是让他们遮盖他的赤身露体。逾越节的意义是不是也一样的？ 难道你这个房子中的以色列人比那个埃及人更有意义吗？并不是，是上帝遮盖你，拿羊血一涂抹，天使过来越过你，不去灭你的命。这是怜悯你，是保护你，是爱你，对吧？在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上帝让他长出一棵蓖麻来啊，长得像树一样大，那个树荫让他得了凉快，很得安慰。第二天这个蓖麻又死了，他又很痛苦，想自杀。这个蓖麻开始遮盖他的时候，就是告诉他恩典是这个样子，这叫遮盖，这叫爱，这是在他还不好的时候就因为爱他先遮盖他。遮盖在整个旧约中的意思就是跟救赎是一个同义词，救赎的意思就是遮盖。我们被救赎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用宝血遮盖涂抹了我们，对不对？所以天使来灭命的时候把你越过去。因此当我们谈论遮盖的时候，每一次你良言善劝别人，每一次你去遮盖对方的时候，你就等于在重复那救赎的事情。遮盖就是一种拯救。当然这里将提出的是，你遮盖别人这是一种拯救，而人想要自我遮盖的时候往往是在犯罪。亚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那这种叫做自我遮盖，他遮盖不住，是吧？遮盖不住，反倒会暴露出来。而你去遮盖别人，是你为着他的好处，为着去爱他。所以我们说的是要彼此遮盖，不是自我遮掩。自我遮掩的终究会暴露出来，而为人遮盖的这种在重复或者在致敬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是被神大大称赞的啊，这是一种义人的行为。所以诗篇有很多这种说话的方式嘛，哈，大卫就讲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又说主啊，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所以赦免、拯救跟遮盖都是同义词，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说的意思就是，爱就是希望他好，所以就遮盖啊。假如说我们踢足球，你的队友明明应该站在那个右后卫的位置上，结果为着立功心切，一路的冲到了人家的那个对方禁区里边，想要射门，结果没射进去，人家一个反击打到了这个右路的空缺的位置。你作为一个中后卫他的同伴，你该怎么办？你可以气急败坏的痛骂说你失位了，对吧？我现在就站着不动，这是你的防区，我就让他从这进来，把这球进了，最后教练把你拿下，因为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该防守的时候不防守，你失了你的本位。我告诉你，教练当然会把他拿下的，他失位了，但是第二个拿下的就是你，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要为队友补位的意识，对不对？他是犯错了，但是你先为他补位，把这个关渡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讲你这样跑位是有问题的，你这样不遵守战术是会拖累全队的，对吧？但你得先补位，如果你不补位，亮他的相，出他的洋相，让他看笑话，甚至自己受损伤，好证明你对，那么第二个拿下的就是你，甚至应该第一个。所以说这种补位其实就是一种遮盖，对不对？尤其在彼此合作在同工的这个过程中，你看到他有问题，你是去补上他的这个缺欠，还是把他晾在那儿呢？对吗？爱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圣经在不断的传递这种事情，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对吧？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你关系再好，这个人总是对你挑，横挑鼻子竖挑眼，挑到最后他不遮盖你的缺点，最后这个关系就处不下去了，对吧？过于挑剔的人没有朋友，而愿意遮盖别人的寻求的仁爱也被人爱，因为他也爱人。我们熟悉的那首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警醒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对吧？王一牧师呢写过一个牧函，他就讲至圣所的意义。古时的圣殿有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幔子裂开，我们基督徒都可以来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进入这至圣所，这至圣所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他说一个团契一定是发生在至圣所当中的，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查经小组，每一个团契，你都应该衡量自己，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团契生活。一个教会如果有那真实的团契生活，才可以叫至圣所，是一个彼此遮盖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在一种有神圣遮盖的环境下，人会说出一些在这个团契之外你不会说的话，也说不出的话，甚至于就说夫妻团契，夫妻团契里有时候夫妻们能说出来的话，是这夫妻二人单独相处都说不出来的，你知道吗？这就是那至圣所的遮盖意义，对吧？遮盖意义。所以有时候一些夫妻，包括基督徒的夫妻哈，会说出来，不如离婚吧，不如分手吧。你要注意，这种话虽然它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危险，是错误，而且很有杀伤力的一种想法，但是这种念头和甚至是说话，如果是在一个安全的受到属灵遮盖的环境下，有劝勉的，有遮盖的团契中说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宽待的。不是说这个话应该说，而是说在恩典中这个可以被宽待，即便这个错误不应该被纵容，但是在至圣所当中，主的血有能力去赦免你，医治你，责备你，同时也遮盖你。如果说你在这样亲密的团契中，你都说不出自己的那些悲哀、怀疑、叛逆，你都没有办法得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夫妻的那种忍耐、陪伴和带导，那你在另外的更不安全的环境、更不安全的场合去诉说的时候，那个危害才是真正的，是实际的，是现实的，因为你把自己赤裸敞开在了撒旦的射程之内。所以王一牧师说，凡是在夫妻团契中说着要离婚的夫妻基本上都不离婚，而是在这种团契之外，在教会之外喊离婚的基本都离了，因为他失去了那个遮盖。同样，当我们在教会的一种遮盖，大家在开会，在教会的群，在教会的一种场合之下，什么事都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这里有遮盖。可是一个人故意的不要这个遮盖，他就要跳出到教会外边来，以一种他认为比较清醒的高姿态的来去批评论断教会里的各样事物，这就是在没有遮盖的情况下在讨论那圣所里的事情，这就是最严重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才认众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是一个彼此遮盖的一个天使的联邦。天使的形象你记得吗？六个翅膀，两个遮盖着脸，两个遮盖着他的身体，对吧？还有两个遮盖的脚，他这样的一种遮盖，两个飞翔，这种遮盖的方式在启示着我们，你要有一种彼此的遮盖，也有一种对于荣耀的敬畏，知道神是遮盖你的。所以我们要说的话就是，彼此相爱，不要讲得很复杂，你怎么对你自己就怎么对别人。怎么对别人呢？不发恶言。我们说了，不要学这种官样文章，主流的这个说话方式就是充满着语言暴力的，不要学这个。第二，也更不要学那种网络上的那种阴阳怪气、恶言恶语，任何事情都可以来去用最恶意的方式来去分析、去表述，也不要学这个。常常学这个，我们的大脑、灵魂会永久性的被污染和损伤。而且说话要言语柔和。有一位教父叫屈梭多摩，人称叫金口啊。这个人的讲道非常有能力，所以人家讲他金口预言，那个金口。他就也讲过，他说当这个谴责这件事儿，就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儿，很讨厌的事儿，特别是你要对一个老年人去说的时候更加难为情，尤其是让一个年轻人去谴责老年人。他说你非要这么做的话，你就只能说尽量让你的态度温和， 才能减轻你这个严厉的言辞带来的伤害。所以言语柔和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好言相劝，意思就是你这个语言要用言调和，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当然也有人会说，可是我对这个人说实话我真的特别讨厌他，而且实际上就有点恨他，我不骂他不削他就不错了，你还让我爱他，跟他好好说话，我这次做不到。还记得路易斯的《返璞归真》说那个话吗？他说你呢就是要来去用一个词叫做假装去爱他，你逼自己去爱他。爱呢又回到刚才那句话，爱是一个决定，不是一种情感状态，而是说你的意志中的一个意愿和决定，也就是你天生就总对你自己怀有的那一种心情，那个决定和意愿，那就叫爱。你把你对自己的那个东西拿去对别人，那就叫爱了。你知道你自己不成器，你知道你不行，那为什么你还要对着镜子里的你说可以的，加油，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们要更加的努力。你为什么要这样鼓励自己？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对吧？你没有做到那么好，可是你是在假装你还是可以的，你去爱你自己。那么你同样这样去爱别人吧。人当然是会喜欢一些不喜欢一些，这个是出于你的生理性的自然的本性，谈不上是罪，也谈不上是爱。但是当人去面对着你爱不起来的人，喜欢不了的人，还要去爱的时候，那才能区分一个人的里边有没有耶稣他的救赎的痕迹，有没有这恩典的记号。当我们谈论基督徒的行为的时候，就是在谈论爱。当你说让你爱你的邻舍的时候，你不需要费尽心思在那冥思苦想，我爱不爱他，爱不爱他，我该怎么爱他。不是的，别一直想，一直想你就落入魔鬼的诡计了。重要的是行动。你要爱你的邻舍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的爱他的话，你会去做什么，你就这样去做。当你这样去做了以后，你发现你慢慢的还真就有点爱他，因为他多少的有点改变了。哎，时间久了，有可能你还真的跟他处得很好。这就是基督教的秘诀，你假装去爱他，你逼自己去爱他，你决定了要去爱他，不看他的好坏，只看耶稣是这么吩咐我的，对吧？你说假装去爱这个事儿，这不是不是在装假呀，让我虚伪？不是的。我们说爱就是你当他是好的去遮盖，去与他为善，去这样的爱他。反面是什么呢？反面就是你假定这个人就坏，你越觉得他坏你就越看他坏，越看他坏你就越恨他，你越恨他就越希望他更坏，直到最后把你恨得牙根痒痒。纳粹杀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他开始杀了以后，他就会找不断的理由去渲染他多么的可恨，多么的可恶，他的恨就会越来越增加，到他完全不能接受他，见了就想杀。魔鬼就是这么诞生的，人就是这么变成鬼的，知道吗？什么叫做假装去爱？不是装假，而是心怀善意。如果你去过外国，你见过外国人，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很多的外国人他迎面跟你走过来，你肯定不认识啊，对吧？但他会冲你微笑一下，笑一笑。他认识你吗？他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冲你笑一笑？无非就是示好，对吧？一种善意。哎，他希望让你觉得这个国家是好的，这的人民是一种安详的，对你笑一笑，你也笑一笑，大家就会觉得有爱在这其中。当然你要是在咱们这国家，你也可以试试大街上，你冲这个谁，你冲他突然笑一下，他会很紧张，这是不是精神病是吗？你就知道这个是已经被污染，被败坏到了一个我们对别人的善意都会还着很大的一个提防，对吧？所以我们说爱是一种行动，不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它就像银行存款一样，是利滚利的，每天爱他多一点，哪怕就是一点点， 日久天长之后，这个爱会真实的产生。你突然就会发现，你曾经很讨厌的那个人，他变得还挺可爱的。这个人是你自己，也可以是别人。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你每天都在找点他的黑材料去黑他，每天黑他多一点，到最后你发现你就恨之入骨，对他。当年在这个美军这个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当中，艾森豪威尔发现他的部队里有两个士兵经常吵架争执，这俩人就不对付，每次见面不是瞪眼就是握拳，随时打架的一个可能都存在，要拼命。艾森豪威尔觉得这样很不好，一方面容易出事，一方面容易影响你这个部队中战士们的感情。而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统帅，他非常善于劝，包括劝架，对吧？他想来想去，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吩咐这两个士兵一起去擦玻璃，一个擦外边，一个擦里边。你知道玻璃就是一种很好的既透明又能隔开你的一种遮盖，对吧？这俩人一个在里边擦，一个在外边擦，都能看得到对方啊。然后呢，结果又都打不着对方啊。起初还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脸上的表情都很怪，弄到最后呢，可是隔着玻璃看越来越觉得可笑，是吧？到最后这俩人就忍不住就哈哈大笑起来了。哎，从这一刻起，这俩哥们就突然好了，不再打架了，不再敌对了。所以笑这种善意是能够感染人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的，你更近距离去了解他，多去了解他一点，多去甚至有一点这种同工的机会，哎，你会发现事情会有不一样。也许还有人会说，如果我现在就是怀着对他的恨，怀着对他的火，我要不发出来，我就憋出内伤来，憋得我很痛苦。这个情况倒也有，会不会憋出内伤来？也会。但是你要注意一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思考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经上说，那辱骂我这人的辱骂都落在了我的身上，对吧？其实世上一切的辱骂归根结底是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自己承受一些伤害，那是一点点而已，根本不是我们理应承受的全部。所以当人家骂我的时候，你先正面的思考他是不是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说的就是完全不对，你也要知道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这最重的内伤，最重的攻击、辱骂和伤害。我们已经被他这样的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免了，我们不可以揪住别人欠的10两银子不放，这才是那个关键。所以真正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要如此的彼此相爱，良言相劝，这样才叫众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当一群人这样去行的时候，对外人对自己都是怀着善意好好说话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知道了耶和华的救恩，这个世界就知道了他的道路。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在这样的逼仄的环境中，在这样封闭的被封锁的环境当中，我们有与家人特别是夫妻朝夕相处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世上的很多夫妻就是因为这被迫进行的不断的沟通，恶语相加，彼此伤害，乃至于小事变大，最后水火不容，闹到要分开要离婚。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警醒这样的危险，我们请警察，我们之所以跟弟兄姊妹跟家人跟配偶似乎处得不错，是因为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还是因为我们的心里真的有善意，真的有怀着爱？若我们只是因为避免受伤害而彼此妥协，求主你能够使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来晓得当怎样带着善意，带着从你来的遮盖与爱，我们也去善意对人，能够遮盖对方他的软弱、他的过犯、他的错谬。我们真的希望他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 我们如果真的爱不起来，求你给我们这个能力，使我们可以从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做起。主啊，你保守，你也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忘记你为我们承担了多大的伤害，我们却总是记得别人伤害了我们的一点点。求主你能够使我们时刻将自己的生命与耶稣的生命对照相连相交，使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不是一个自私的方式看待自己，凡事从自己的利害出发。主啊，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啊，为我们受伤的是你，我们自己纵然受伤，纵然难过，纵然各样的流泪，主啊，那最终这眼泪会被你擦干，这代价已经被你承受。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可以能够成为真正活出那彼此相爱样式的教会，求你能够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显出你的荣耀来，好叫这个世界得知你的道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